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乖，你听话》。
欢迎参加我们的博物馆艺文之旅，每集一件经典馆藏，带你畅游世界艺术殿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乖乖听话。大家好，我是葵花子。
嗨，我是佩金。
欢迎收听乖你听话。我们前几集有介绍过，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然后参观人数第一名的博物馆是罗浮宫嘛。然后呢，最近呢有一个最新公布的数据，它叫做2023年世界百大旅游城市指数。这个指数显示啊，第一名，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第一名呢，也是法国巴黎，而且他已经连续三年霸榜了。
这是用投票的吗？
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去评比，好像有各个面向的参考，比如说友善程度啊，然后 发展观光的程度等等，经济指数等等，就是一个综合排名之后，就是今年度又再度的把第一名颁给了巴黎。你看罗浮宫，然后现在又有一个世界百大旅游第一名，感觉又多了一个可以去巴黎旅行的理由了。
对啊，是法国在操纵这一切，让大家赶快去巴黎玩。
可是我们就是才在节目上说，这个罗浮宫的门票线上购票是17欧嘛，然后我们就录音完没几天就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说啊，罗浮宫门票涨价了。
涨多少？
就是罗浮宫宣布，就是从明年2024年1月15日开始，门票会从原本的17欧元调涨为22欧元，就是大概台币是750元左右。
听起来好像也还好耶，750元。
毕竟是全世界这么厉害顶尖的博物馆嘛。
还是因为我是那种观光客嘛，外国人到那边觉得花750元看罗浮宫OK 啊。
那我听到涨5欧元，就我觉得啊，这涨幅好像有点大，那我可能原本想要在那边待3小时，那我可能就会变成待6小时好了。比较回本，
你要乘两倍是不是在那边待留的指数。
那这一次涨价其实它是从2017年之后才再次的调整门票价格了。那理由就是可以理解啦，就是说它要维持这个博物馆的日常营运啊，然后带给就是观光客更好的体验嘛。然后呢，而且他们这些涨价才能够继续的去补贴一些像是艺术类的教师啊、18岁以下游客、身障人士等等，所以这一次的调涨是不得不的决定。可是呢，这个同时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就是2024年要举办巴黎奥运
啊。对啦，明年就是巴黎奥运。好快哦，
就在暑假的期间啦。那个法国政府就说啊，奥运期间我们可能会有1600万的游客，然后每个游客如果都有、就是、
观光财啊，
对，就都来罗浮宫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财源。所以也是啊，毕竟就是要修复文物啊，要买东西啊，什么都很花钱的，所以好啦，都可以理解。对，但尽管罗浮宫调涨了门票，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就是有些原本有条件的免费参观还是依然存在的，例如所有18岁以下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观哦。所以如果爸爸妈妈要带就是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去罗浮宫，小朋友其实是不用钱的。
对啊，而且你在高中毕业前去也不用钱。
对，所以就是趁着时候其实到处去旅行，博物馆、美术馆这些艺文机构其实是相对的，就是对这些小朋友是比较友善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每年除了七八月这个旺季之外，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晚上6点之后，罗浮宫呢也是可以供大家免费参观的。所以如果大家旅游到巴黎的时候想要参加罗浮宫又不想花太多钱，晚上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好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感受。
哦，可是因为你知道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应该不建议，因为他会想要看那种你知道我们刚说的玻璃金字塔，对不对？还有里面一些你知道光线你打下来一定很美，所以可能 是很适合那种已经去过好几次的人，然后不想花钱了就可以选择这个时候。
不会啊，你就五点站在门口先把外面看一看就趁着雨夕阳余晖的时候，然后六点一到就立刻冲进去。
到底多精打细算？
free, 我就问
free 啊，对，欸，会不会是欧洲他们其实那日落也比较晚一点，啊，对，其实他们六点还是 很光亮的。
对对对，然后你就要一路待到九点，
嗯，到底要待多久我就问你
好啦，那个上集节目我们介绍了第一件罗浮宫的经典馆藏作品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这集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认识投票数第二名的作品米洛的维纳斯。米洛的维纳斯呢又称为断臂维纳斯。现在我们在搜寻中文的相关罗浮宫资料的时候，很常会出现一个词叫做罗浮宫镇馆三宝。这个三宝呢，就是包含米洛的维纳斯、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还有大名鼎鼎的蒙娜丽莎。我只能说，就是这一次的投票结果，就是名气大，果然就是不一样。因为就是三有两件作品入榜了。
除了莎莎之外，
对啊，而且莎莎的投票数意外的是最低的，
欸，我在想可能就是蒙娜丽莎大家真的都已经太常听，然后呢可能美术课都已经讲到腻了，大家不想再看到她了。
但是另外两个就是相对来说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所以大家觉得还是说啊，我们应该还是要先认识一下这三位最有名的 lady。 因为罗浮宫呢官方称呼他们为罗浮宫三大名媛。哦，
嗯，三大名媛他是怎么翻的？
就是A famous lady,
oh, famous lady,
yeah,嗯，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米洛的维纳斯吧。米洛的维纳斯呢，顾名思义就是指来自希腊米洛岛的维纳斯。1820年的时候，米洛岛当地的农民他们在挖地的时候，欸，意外的发现了一座没有手臂的女神雕像。当时呢，法国驻希腊的大使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立刻就买下了女神雕像，并且运回巴黎，赠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隔年，路易十八就把这一尊女神雕像送入了罗浮宫。所以呢，以入住罗浮宫的时间来看，她其实是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的学姐，哦，
比她先入住了。
对。女神呢从出土到入宫的时间很快，大概不到两年哦。其实是因为当时呢法国艺术界还有罗浮宫正陷入了一场困境。罗浮宫原本收藏拿破仑从世界各地掠夺而来的大量艺术品，但是呢在他战败后几年啊，这些艺术品纷纷的被运回原来的国家，造成罗浮宫的古典艺术收藏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因此呢，法国驻外大使啊，一旦在当地找到了古文物啊，就会想要赶快运回法国去填补这个艺术的空缺。其实就像佩锦上次介绍的胜利女神也是同样的情况，她在1862年哦，在那个希腊的萨莫色雷斯岛出土之后，也是这样子同样的状况，就是被发现就赶快运回了法国。米洛的维纳斯的米洛，我们刚刚是指说他雕像出土的这个米洛岛，但是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为什么这一尊女神雕像要被叫做维纳斯？为什么不是阿提米斯、雅典娜或是其他的希腊女神呢？
对啊，他怎么判定他是维纳斯的呢？
是哦，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当时罗浮宫的艺术品修复师。因为呢，判定古希腊神明雕像身份的辨识图像，通常呢是以雕像他手上拿的物品为依据。可是这尊女神雕像他没有手臂嘛，所以呢，艺品修复师就没有判断他的身份，那也就无法修复啦。好在呢，之后在雕像出土的这个地点附近啊，哎，又发现了一只手，然后呢，那只手拿着一颗苹果。因此才确认了女神的身份啊，原来她就是爱与性的美神维纳斯。
欸，可是她怎么知道拿着那个苹果的手就是这一尊雕像的？
主要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欸，这一只被发现的手它的材质跟这一尊雕像呢是同样一款的大理石。那另外一个呢，通常我们会把苹果当成是维纳斯的识别图像。罗马神话的维纳斯呢，它其实对应的就是希腊神话的阿佛罗代蒂，他们是掌管美丽、爱情和性欲的女神。而苹果呢，就是维纳斯专属的艺术图像之一。这个啊，就得说到在神话中发生的一个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呢， 众神曾经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婚宴，可是呢，在这个宴席中突然冒出了一颗黄金苹果。那颗苹果上啊，上面刻着一行字，它写着这颗苹果是献给最美丽的女神。
哦，这故事好熟，好耳熟哦。
我们帮就是还没有听过的小乖乖再来复习一下哦。对，当时呢有三位 A 咖女神，就是天后赫拉、美神阿佛洛黛蒂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他们呢三个就跳出来宣布说，哎，我就是最美丽的女神，所以这颗苹果是给我的。最后呢就是这样比赛下来齁，就是由美神阿佛洛黛蒂获得了这个比赛，获得金苹果的拥有权，从此之后呢也成为他的识别辨识图像。但是呢也是正因为这一场比赛，后续引发了死伤惨重的特洛伊战争。对啊，佩静刚刚有说就是这段故事我们曾经讲过，那如果想要再回顾这段故事呢，可以来听我们第一季的22集帕里斯的评判金苹果选美大赛。
所以金苹果就会直接联想到是维纳斯这样子。
对
哦，所以他就这样评断说，哦，这尊雕像啊就是维纳斯了，
除非他之后再找到其他的线索，
你说再往下挖挖挖，哦，发现另外一个，
对，就会判别，这有可能在翻盘。但是以目前就是考古上来说，他没有再找到其他的证据说这是其他的女神，所以呢目前就是定义为，哦，她就是维纳斯。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 IG， 一起进入罗浮宫欣赏这尊雕像米洛的维纳斯吧。你打开了吗？
我打开咯。
米洛的维纳斯的作者呢，现在一般认为是古希腊雕刻家亚里山德罗斯，他是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创作的这一个雕塑。这座雕像的高度呢有 2.02 公尺，身体上下半部由两块大理石拼接而成，他的上身是裸体的且没有手臂，因此又被称为断臂维纳斯，而下半身呢雕刻出一条裙子挂在臀部上，诶，两块大理石连接处非常的巧妙，刚好在身躯裸露部分与裙子的相邻处。他的站姿是左腿微微提起，重心落在右腿上，微转的身姿构成了一个和谐而优美的螺旋形上身体态。诶，这个站姿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古希腊站姿，叫做旋动姿态。诶，这让他的身体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 S 曲线，就从以前到现在的模特拍照依然会摆出这种经典的 pose。 其实我们可以建议就是葵花籽毛有办那种签书会，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拍这种 S 曲线，你知道吗？
就上半身拿着书，然后下半身转个弯这样子。
对，然后大家就关心说 你的臀部怎么了，
就不用再比耶了。
对，两只叶
还有手指爱心，就是 S 型。
对
对对，我们就
会说，对，我们致敬一下古希腊
旋动姿态。
对，那我们再来看看维纳斯的头部和五官。柔和的脸部轮廓，美丽的椭圆形的脸庞，平坦的前额和丰满的下巴，以及希腊式挺直的鼻梁，呈现略显高傲的女神风范。虽然他整个身形比真人体型再大一点，但经过专家们的测定呢，维纳斯的头部与肚脐高度与肚脐到脚底的高度比例，诶，正好是1比 1.6。
哦，是说头到肚脐是 1， 然后肚脐到脚底是 1.6。
没错。那而肚脐到脚底的高度与全身高度之比也是1比 1.6， 正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
你说肚脐到脚底是又变成 1， 然后就是比全身是 1.6， 哇，这个好精密哦，而且都刚好符合这个数字。哎，
对啊，因为就是古希腊雕塑家就追求这种人体美的标准，就黄金比例啊。
哦，在雕刻的时候同时要去做数学计算。
对啊，不然你自己也可以量量自己多少比例啊。
哦，谢了。
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要这样那么精确的哦，真的很难耶。
哎，你这样会害我想要去量量看耶。
对啊，我就说大家都可以量量看到底自己是什么比例。
嗯，
可能是2比 3.7。
好烂的比例。
好烂的比例。
对对对，
好，但如果你都来到罗浮宫了，不要只看它正面哦，让我们一起环绕女神侧面看看，背面看看。我是看照片啦，我觉得可以感受到女神的背部跟臀部，我觉得她的背影有一些岁月的痕迹。
岁月痕迹是说橘皮组织吗？
就是有那孔洞比较大一点，
就毛细孔粗大的。
对，然后好像肩膀有 落掉一天，就是你知道石头就是会破损的感觉。
哦，
对对对。
但是我自己在看她的背部，我觉得她的背部的这个裙子哦蛮厉害的， 因为她的裙子就这样松松垮垮，然后快掉不掉的就这样挂在这个女神的臀部，然后露出就是半个臀部，看起来蛮性感的这样子、然后那个布料它又呈现出那种复杂的皱褶还有纹理啊，那种流动感就看起来就让那条裙子非常的自然又逼真。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帮大家补充一下，这种算是希腊化时期雕塑的重要表现之一。什么叫做希腊化时期雕塑呢？这个希腊化时期其实指的是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这个300年期间的艺术风格。这个时期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在历史上其实是说亚历山大大帝死亡到罗马帝国崛起的这一段期间，这时候的艺术发展风格呢，既保有古典希腊的艺术风格，同时呢又融入到东方文化艺术的影响，所以比起就是早年时期的古希腊那种雕像会站得非常直挺挺的，这时期出现的雕像他们在姿势还有衣服上更多了动态感，而且更加的写实逼真。除了这个米洛德维纳斯，像佩锦上集介绍的萨莫瑟雷斯的圣绿女神，这两座其实都是属于希腊化时期的雕塑。
但是我觉得听到这里还是会有人觉得说，为什么米洛德维纳斯美在哪里，或者为什么要那么有名呢？对不对？其实这可能跟当时这件作品的出现推动了一种美学观点的传播，就是残缺美。虽然有很多艺术家就想要试图恢复就是维纳斯的双臂，但是罗浮宫最后决定是让它保持原样，就是不要补了。我觉得这一项决定非常的聪明，因为维纳斯没有了双臂，这种缺乏缺少似乎可以更能诱发我们对他们的对他的那种美好的想象，增强了我们这种你知道想象的趣味啦。那虽然我们现代人呢好像很能够接受就不完美也是一种美的概念，但其实在19世纪算是一个非常新的观点，但这个观点竟然一推广就被大家接受了，是因为当时法国就经历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嘛，所以无论是在思想上啊、政治上还是文艺上，法国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且反映到艺术方面，我只能说就是米洛的维纳斯出现的时间点就是非常的好，非常幸运，
或者是罗浮宫的决定非常的会炒话题，因为他后来不是就发现了有拿着苹果的手吗？
他还是可以修复的，
他还是不补啊，所以他就是真的我觉得很会炒话题。
还是他真的是经费有限因为他要涨价了嘛对不对？那米洛的维纳斯呢是位于罗浮宫蓄力馆一楼的古希腊文物区，这座展厅展示着许多古希腊的雕像，为了凸显雕像大理石的白色调，建筑师们呢也刻意选择了红灰相间的大理石作为背景墙，只有米洛的维纳斯独自站立在展厅的尽头，让大众专心的欣赏他的残缺之美。如果我有生之年能够亲眼欣赏这座米洛的维纳斯，那也应该也是我就是你知道艺术视野中的大幸运了。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他们本来应该是要把那他们也算是他跟那个我们上集介绍到胜利女神是同时期的，为什么不放在一起啊？
对啊，因为感觉好像是要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展馆就当方便，但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们名气太响亮，可能会不会是为了要排解这个人流，还是后不见后
哦，有可能哦，不然两尊放在一起然后比拼一样对不对，比拼他们的你知道观看数什么的，其实放在远就是放在他们算是一个是在我们刚刚说蓄力馆，一个是在那个阶梯上对不对，
德农馆那一栋
哦，对对，那真的是后不见后，
他们都有各自的 solo 舞台，一个是在刚刚说那个阶梯的上方，走到尽头就看到胜利女神张开双臂迎接你，然后维纳斯是在这个大厅的最后的镜头嘛，齁，这我觉得真的是后不见后耶，
对啊，距离非常之远，
对，
但其实呢，如果你想要看到，就是一次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罗浮宫三大名园呢，那你实际上路线呢，可能是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你是在 B2 嘛，那你会直接上到一楼，你会先看到的是米洛的维纳斯，看完之后呢，你会上到二楼，你会先在阶梯处呢看到胜利女神像，最后呢，你会来到莎莎面前，你就排队看莎莎，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刚刚说的三大名媛 Famous Lady
那其实罗浮宫的馆藏真的是非常的多，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三大名媛我都拜访过我就结束了罗浮宫的参访之旅，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品是可以好好值得你欣赏的，
没错，毕竟22欧元的门票也是蛮贵的哈
那我们连续介绍了两位希腊化时期的女神雕像哦，她们的材质呢都是白色的帕罗斯大理石。其实呢，在古希腊或者是古罗马这些神像雕塑，当时的人们会把非常昂贵的颜料涂在这些神像上面，所以呢，神像上面我们虽然现在看到是出土都是白色的，但其实原本都是有非常鲜艳的色彩。所以这一集的部落格补充阅读呢，会带大家介绍还原色彩的白色雕像原本是长什么模样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怪异作品，就是来自于超现实主义者达利，他曾经就以这个断臂维纳斯为灵感，创作了一件非常惊世骇俗的作品。那有订阅葵花籽部落格会员的小乖乖们，请记得去看哦。欢迎大家每月一杯咖啡的费用订阅葵花籽的部落格会员，欣赏和阅读更多的名画故事。然后呢，这边我们来回应一下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的留言。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其实 Spotify 也可以留言，但是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有在 Spotify 留言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补充一下。
好，第一位是在 Apple Podcast 有一位叫点得很累，他说我和女儿的最爱，我小四的女儿呢，大概在四个月前自己搜寻到这个节目，从此呢就在车上也听，睡觉也听，写功课也要当背景音乐，不会太吵吗？对啊，我自己则是在骑车和通勤时候会听。你们很棒，希望能一直听到你们的声音和神话故事。
谢谢这位妈妈，就是点得很累，希望是不是你一直帮女儿在点 Podcast 点得很累。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你就持续的收听咯。
好，再来第二位是 Spotify 留言的 Ivy， 他说超棒，每天睡前都想听，听你们的内容很有趣也很放松，希望你们可以持续带给我们欢乐，加油。
欸，睡前听不会睡不着吗？
而且我们是带给欢乐哦，
这样子会不会过嗨？
对，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欸。
好，我们谢谢 Ivy。
在第三位在 Spotify 帮我们留言的 JO30320， 他说啊，之前玩一个游戏叫做神话世纪，游戏有三个种族，希腊、北欧、埃及，因为女武神在游戏里面就是捕尸，玩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骑马的女生可以补血，刚好这季的北欧神话补齐了，当初玩游戏的各种母萨萨非常棒，好喜欢两位吵吵闹闹的对话，很有趣，游戏中另外一个种族就是埃及了，呵呵呵，这表示接下来应该要他给我一个嘿嘿嘿的一个脸。
那谢谢 JO30320， 就是啊，这是那时候在北欧神话底下留言的听众朋友，没有当时念出来，不好意思。埃及神话其实大家的这个点播率很高欸。
欸，对啊，欸，但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机会讲到埃及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博物馆的文物嘛，那埃及文物很多欸。
对啊，如果你喜欢埃及的文物，就是之后我们在各大美术馆博物馆的这个留言请大家投票的时候，欸，你们可以集中火力在埃及，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补埃及的部分。
对，你可以去拉票。
对，嗯，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品米洛的维纳斯呢，会放在乖你听话的 IG 上。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帮节目按赞五颗星，或者是赞助我们，帮助节目更稳定的经营运作。那部落格会员订阅方式、 IG 还有赞助连结的资讯全都放在这一集的 Podcast 资讯栏里咯，请小乖乖们记得点开。好咯，这个频道是
乖你听话，
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